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BOA 卫视8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中国宣布将依照联合国本月初通过的对朝鲜制裁方案全面加强对朝鲜的进口。美国可能启动对中国的贸易调查，美中关系将会受到影响。709案知名维权人士吴干案不公开审理，当局如临大敌。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朝若开战，中国怎么办。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星期一宣布将依照联合国本月初通过的对朝鲜制裁方案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海产品和其他商品。日前，中国和其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全票通过了对朝鲜制裁方案，来回应朝鲜的核试验。中国领导人表示将全力践行联合国制裁，制裁方案可能会减少高达10亿美元的朝鲜出口。中国商务部表示最新的进口禁令将在9月5号前全面施行。美国总统川普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直敦促中国利用其作为朝鲜最重要盟友的地位向朝鲜施压，迫使其放弃核武器。中国表示遵守联合国决议。星期一，中国外交部重申希望各方保持克制，寻找政治途径解决目前的僵局。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维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时爆发的致命暴力事件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麦克马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把星期六一辆汽车撞入反示威人群造成32岁的海瑟海尔死亡形容为由仇恨和偏执所引发的犯罪行为。在这起事件中呢，还有19人受伤。此外，维吉尼亚州警察监督现场状况的一架直升机失事，两名警察丧生。星期天，白宫为川普就维吉尼亚州这一致命暴力事件所发表的看法进行辩护，有批评说川普没有明确对极右组织予以谴责。白宫星期天发表的声明说，川普总统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偏执和仇恨，也当然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3K 党、新纳粹主义和一切极端组织。他呼吁国家团结，让所有美国人站在一起。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队结束了对首都一家餐厅开火的武装分子的行动。星期天的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8人受伤，受害者的国籍尚未公布。在瓦加杜谷的一家土耳其餐厅发动袭击的圣战者嫌疑人中呢，有两人在与部队的枪战中丧生，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袭击者。一些人在袭击者开火时得以逃离餐厅，但其他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暴力事件负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杨天水的家人8月12号接到监狱通知，杨天水近日查出脑瘤，病情严重，可以办理保外就医。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今年12月23号就刑满出狱的杨天水身患重病，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吴干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案呢，星期一上午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警方封锁了通往法院正门的街道。美国之音记者在靠近法院的门口看到，一些到现场围观声援吴干的维权人士和支持者呢，被在附近等候的公务车带走。十多名西方外交官和外媒记者到场关注庭审，遭到几十名佩戴金色五角星徽章的便衣人员围堵。法院公告说，吴干案星期一早晨8:30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故此案不公开审理。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是著名维权人士。关押期间的吴干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拒绝上央视认罪。吴干还多次发布公开信，其中包括接受央视主持人董倩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其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继续来关注吴干案。今天8月14号呢，涉709案的这个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吴干， 他的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呢，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庭审进行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法庭最后宣布将择期宣判。吴干案开庭的前夕呢，吴干案的两名律师葛永喜和燕新就遭到当局禁声，吴干的父亲徐孝顺提前被福建警方控制。据关注吴干案的维权人士在网上透露，今天许多来自中国各地到天津围观吴干案的这个吴干案的人士呢，被带到天津挂甲寺派出所关押。那么为什么当局对吴干案的审理如临大敌呢？我们现在就连线这个前中国人权律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先生。滕先生你好。
你好。
嗯，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美国之音上个星期联系了吴干的律师葛永喜，他表示他和燕新两位律师呢都不方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因为吴干案涉嫌国家机密，律师若接受外媒采访就很容易遭到当局的报复。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吴干案的庭审进行了将近一天，一直到北京时间的晚上六点多才结束。相较于其他同类案件，吴干案首日的审理时间特别长，并且没有判决结果。那您认为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结果呢？
嗯，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像燕新和葛荣喜两个律师，他们在吴干案的这个辩护过程当中，表现的是非常突出，也非常勇敢。那当局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且以这个涉嫌国家秘密为由，对这个吴干案不公开审理啊，这实际上是也非常荒唐的，因为吴干他被起诉的这些活动啊，包括他的12次围观维权活动，都是一些公开的，而且都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这些行动，没有任何涉及到国家秘密的地方。那这个案件审理过程比其他的可能稍微长一点。但是无论是长短啊，像吴干这种案件，它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表演啊，它就是走过程啊，哪怕人权律师在法庭上做出了非常好的这个辩护和对抗，但是当局他的这个结果都是拟定好的。那当庭不宣布这个判决结果也是一个常见的做法啊，极少有案件在开庭完之后马上宣布判决结果啊。其实宣布判决结果也不是根据庭审的这个过程，而是根据一些政治背后的一些政治。
嗯，好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它是以吴干案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不公开审理。那您认为吴干案究竟涉及到哪些国家机密或者国家安全问题，让当局如此紧张要采取秘密审理的方式呢？
对，我刚才讲的吴干案它并没有任何涉及到国家秘密的地方啊，它的行动从它2009年参与维权运动以来，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这个大的这种公共的维权事件啊，是非常非常活跃啊，也非常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维权活动家，而且他有他的这个创意性，他的这个行为艺术都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他从一开始他的这个他就知名度很高，他的各种活动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是我也和他一起参与过一些维权抗议活动，所以这里边是没有什么国家，虽然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他的活动里边没有任何涉及到国家秘密的地方，他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来最小化这个案件审理过程的影响，不让别人去旁听，不让别人去知晓这个审判过程。
好的，那么8月11号呢，我们看到欧洲律协主席代表45个欧洲工会和这个欧洲的百万律师就吴干案致函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表达对吴干长期受到非法关押和闭门审讯的这样一关注，敦促释放吴干及保证律师履行职责。那滕先生，您认为外界的这些声援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中国当局对吴干案的判决呢？
这个现在还 不好判断啊、那过去有很多很多啊，就尤其709之后国际社会包括西方政府、人权组织还有媒体对这个案件系列案件的关注是非常多的。整个的这种政治性的案件、人权类的案件，西方媒体的这个西方社会的关注，有的时候是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当事人被释放，没有被判重刑啊，那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效果啊，这个当中共他就完全不在乎这些外界的抗议和压力，但是并不能说这些关注、这些支持就是不重要的啊。那总的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关注和支持的话，那当局他就更加的肆意妄为啊、更加的不去按照法律程序去审案，当局做这些践踏人权的事情，就没有任何压力，所以我们是欢迎国际社会的任何压力的。
好，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权。昨天8月13号呢，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周月的忌日。香港人权组织在周末发起寻找刘霞的行动，促使中国政府呢来释放刘霞。另外，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等42个团体也发表联署声明，促使中国呢还刘霞及海记者自由。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先生。蔡先生你好。
哎，你好。
在昨天刘晓波病逝周月忌日的当天呢，由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啊牵头的要求还刘霞和被捕海记者们的声明，获得了包括香港支联会在内的世界各地42个关注中国民主人权机构的联署签名。请您谈谈这份联署书的具体内容好吗？
这份联署书，我想主要也是围绕这个刘晓波过世以后，现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的太太刘霞的自由啊，尽管这个中国官方说刘霞是自由的，但其实过去一个多月从来包括我们海外的媒体，也包括刘霞的一些亲友啊，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拒绝跟刘霞联系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刘霞肯定现在还是给中国的可能是公安、国保他们的严密的监控之下啊，无法跟外界联系。第三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处境啊。那另外当然也是有一部分纪念刘晓波的一些，尤其是在进行海祭的一些维权人士，尤其是在广东地区的至少有6个人还是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所以这个昨天的一个声明主要是围绕着两个事情，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霞跟这些海记的被捕的人士。
那么香港支联会呢，我们看到在8月12号发起了寻找刘霞的行动，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好吗？
是因为我们觉得刘霞的情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需要大家紧急的呼吁。所以我们也发起这个寻找刘霞的行动，包括我们在香港的一些闹事，站台一些寻人的广告海报啊，这些东西，我们也在网上发起这个运动，也希望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其他地区的民众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透过一些公众的舆论压力，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的给刘霞自由啊。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海外的一些团体建议我们做一些英文的这些寻人的广告啊，让他们也可以做这些活动，也我们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透过我们民间的力量 能够继续让流沙的事情能够给中国政府构成压力。
好的，我们感谢蔡耀昌先生呢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来关注台湾。台湾政府呢正在努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将它视为台湾在经贸、政治和外交领域永续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官员们说，美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的这项努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任后不久，就宣布一项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也就是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着力发展跟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推动台湾自身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永续发展。他8月8日在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上，对来自世界各地安全领域的精英们说，新南向政策着眼长远的未来。
The policy is not just aboutencouraging short-term trade。
他说，这项政策不只是鼓励短期的经贸互动和投资，而是放眼于未来的长远需求，无论是人才培育还是互补的经贸往来，以便做出明智和适当投资。台湾与新南向政策国家没有正式邦交关系，官员们说，美国正在协助台湾克服外交障碍，疏通互动的渠道。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8月10日在回应美国之音相关提问时说，美国正在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协助台湾跟新南向国家加强互动。
这个机制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台美很好合作的范例。那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它的这个邀请或是参与的对象，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新南向政策的重点国家哦。那所以我们其实透过借由举办不同的这个训练的活动或是研讨的活动。
今年7月5日，美国和台湾政府在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首次共同主办人道救灾研讨和培训活动。参与国家就包括台湾的新南向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说，未来几个月里，台美双方还会在这个框架下共同主办妇女权益和数位落差等议题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他说，美国政府乐于帮助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因为这也符合美方的利益。
我想你可以了解，就是美方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关切的范围是有他们全球考量哈的全球性的利益。那所以任何我相信有助于这个区域的这个和平也好、稳定也好、发展也好、能力建构也好，相信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欢迎的，而且是乐见的。
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在台北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时说，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台湾有机会借助自己的软实力克服北京对东南亚国家的压力，扩大台湾的政治和外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外界报道，美国政府呢有可能在美东时间今天8月14号下午宣布对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调查。川普总统呢可能会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2条款对中国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让的指控展开调查。但就在宣布制裁的前夕，中国宣布加强了对朝鲜全面进口的限制。那么美国还会不会宣布启动对华贸易调查？川普总统为什么一再推迟宣布展开该项调查呢？调查一旦展开，是不是会引发美中关系恶化呢？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川普政府原本计划呢于8月4号就宣布展开对中国采取不公正贸易做法的调查，但是一再往后推。那么外界都猜测呢，这是因为美朝关系紧张，美国需要中国帮助，但是美国官员却强调与此无关。您认为川普政府一再延迟对中国展开贸易调查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我觉得外界这个猜测呢，至少有8分靠谱吧。 因为确实这个中美关系呢，除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
嗯，
政治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需求是，国际合作，就是过去是反恐，现在是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对中国来说，需求就比较复杂了。这个政治上面的反恐，当然中国政府一直在拖一点后腿。那么现在的反恐战争也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有没有中国支持不重要，但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中国的作用确实是蛮大的。
嗯，
虽然没有达到美国政府想象的，就是能够制止这个金正恩，但是呢，影响蛮大。所以呢，这一次谈得蛮辛苦，中国政府是凌晨宣布，赶在这个川普要公布之前，可见呢这一场谈判谈得相当辛苦。
嗯。
另外呢，大家也还知道，最近发生的郭文贵事件，这方面呢，美国配不配合是郭文贵呢能否被遣返的一个关键问题。
嗯。
我相信这方面也谈得相当辛苦。
嗯。好。好的，那不少分析都认为呢，说一旦美国启动对中国的贸易制裁，那么中国必将反制，两国的关系可能会迅速恶化。那您对这个制裁的前景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美两个关系吧，我也至少是观察了十几年了。
嗯。
就是历经三任总统，我觉得它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弹性很大，就是。基本上呢是有这个台面的谈判，还有台底的谈判，所以呢就是就看谁更会谈判了。
嗯。
那么过去呢，应该说是布什总统要反恐，那么911事件以后，对中国呢需求很大，中国就利用了那个局势，那么正好中国崛起就是在那段时期。奥巴马呢的外交政策呢，基本上在对华呢。是一个高开低走，失败的状态。
嗯，
失败的状态呢比较复杂，是因为他的那个智囊基本上都是清华的，他任用的所有人也都是清华的，所以呢很多东西奥巴马政府是拿不出一个有力的办法。
嗯，
那么川普政府不一样，就像这个对这个中国是世界知识产权盗窃大国嘛。美国每年那个因为知识产权盗窃损失在4000亿到6000亿，其中87%是来自这个中国。
嗯。
那么美国有一个337调查，就专门针对这个知识产权盗窃的啊，但是中国搞了这么多调查案呢，在这个奥巴马时期。只是10%几，去年是29%，但是今年川普上任以来，一下就上升到将近一半。
嗯，
所以就看会不会谈判。中国对这一方面还是心存忌惮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就看是美国抓了一手好牌，但是呢，中国的牌没有美国的好。
嗯，
就看美国自己如何利用了。
好的，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朝若开战，中国怎么办？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就在美朝关系持续剑拔弩张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周日访问韩国，他表示要确保一旦外交和经济努力失败，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 值得关注的是，邓福德随后将访问北京，他希望此行呢进一步建立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避免误判。在此之前，川普和习近平再次通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有关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言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十分看重中国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一旦美朝开战，北京怎么办。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访问东亚的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抵达朝鲜半岛，而美国与韩国的年度军事演习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韩与朝鲜的紧张关系。邓福德在韩国表示，他本周对亚洲的访问目的是让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国感到放心，同时呢，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以防止误判。他星期一在首尔会晤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和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访问中国和日本。邓福德将军说，美军的主要关注点是加强支持川普政府的外交和经济手段，去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同时呢，也在准备军事手段。他说，我们都希望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走出目前的局势，但他也表示，平壤拥有核武器威胁到美国和亚太地区盟国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说，作为军方将领，我需要确保一旦外交和经济施压失败，总统有可行的军事选项。我们看到美军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呢，即将对北京进行访问。此前呢，他访问韩国时表示，他这一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美国最高军事官员先后访问首尔和北京，是不是显示美国在朝鲜半岛动武已经到了技术性磋商的这样一阶段呢？
应该说，邓福德访问首尔和北京，他应该是和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美国如果对朝鲜动武进行技术性磋商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做出了要对朝鲜动武的决定。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而没有做出这决定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投鼠忌器。他担心如果对朝鲜动武，可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使韩国招致朝鲜的这个报复性打击。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他现在就需要有个妥善的办法。就像邓福德将军所讲到的那样子，这现在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致力于外交上和经济上的一些施加压力。这个作为军人呢，他这里做的是在军事上的准备。第一呢，你必须要做好军事上的准备，那么以后你动武才真正动起武来，这个仗才打得起来，才能可能得到你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呢，你军事的这个手段的准备越充分，使它变得越现实，那也才能使你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越容易奏效。因为北韩政府对北韩政府而言，对朝鲜政府而言，除非他相信，如果他不做出让步，就可能招致对方的军事打击，那么他就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而言呢，你邓福德将军这次访问他的这个意图应该是还是相当清楚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邓福德的这一次东亚之行？他访问北京之前呢，表示要进一步沟通两军关系，避免误判。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说法呢？
我想就是这个邓福德将军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军中啊，被称为是叫做战争就真的或者叫他好战啊，就是英文好像是 fighting Joe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般来讲他被视为是一个鹰派人物。但这次他的使命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对北京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要做什么，然后你们要做什么，咱们得沟通好了。不要这个因为朝鲜这个事情导致中美两国擦枪走火，两个大国卷入这场冲突。所以我想他这次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所谓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那现在他还是处于一个伐交的状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这次来，他也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就是他要沟通，进一步沟通两军关系，避免误判。那什么是误判？我想也就是，如果这个北京对于这个美国的意图发生误判的话，那么这个两国之间就有可能擦枪走火。所以我想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只是针对朝鲜。那么当然可能中国关注的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上的利益，那么这一点就中美之间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习先生和这个川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沟通，他们展示了什么样的底线。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邓福德将军来，他就是要把这条线画清楚，什么是你们的底线，什么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互相不超越底线。但是呢有可能这场就在朝鲜的这场有限战争很可能会爆发。那么我们两个大国在这个问题上各自要守住底线，我想可能他来传达的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好的，
谢谢。
那张先生此前呢，张先生提到就是此前的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再次就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两位领导人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声明表示呢，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半岛无核化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有点不一样，中国外交部声明强调习近平强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那么有网友说呢，这个好像谈话没什么新意，有人说这简直就是浪费电话费，也没说出什么新东西。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川习最新的这个通话，果然是老调重弹吗？
从报道上看，这次川习通话，尤其是习近平表态，确实了无新意。不过也可能他们谈话中间有些新的东西，只不过没有公开报道而已。不过单就这次谈话它的时机来看，那么应该说这次通话还是有些新的意味。我想它至少也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朝鲜在发展核武器包括它的运载技术方面的速度是超过人们的预想，发展得很快，因此呢朝鲜的核威胁对于世界的威胁就变得愈加紧迫。第二呢，就是中国本来是唯一的能够对朝鲜施加有效的经济压力的大国，可是呢事实证明中国没有这么做反而呢对朝鲜的发展核武器呢起到一个保护或者纵容的作用。那么我想这两个背景是川西这次通话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显然你可以想象到川西通话，那川普一定是希望那个中国能够进一步的合作配合，向朝鲜施加压力，对这个朝鲜核武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另外呢，再联系到最近我们听到的，就是川普打算把经济贸易问题和朝核问题挂钩， 那也表明就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促使中国方面对朝鲜采取更大的压力。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这次通话恐怕还是有些新的意味在里头。
好，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国方面的新闻文稿呢，他特别强调应川普总统之约。那么习近平与川普通话，为什么川普啊要在美朝关系剑拔弩张之际同习近平通话？您预计川普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注意到，就是7月30号的时候，川普曾经抱怨，就是说中国在阻止朝鲜发展武器问题上毫无作为。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中方啊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嗯，
这个什么事情也没有这个做出来，就是原先可能此前他们在这个庄园会晤时候，双方可能有一些承诺，但是呢中方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所以实际上这个川普是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当然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这个不久前吧，一直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就是说要对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方面的制裁，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要动用301条款等等。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打出一张外交牌，就是我们可以做交换，如果你在朝鲜问题上怎么样，那么也可能我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先叫牌。
嗯，
这个刚才我看这个我听这个何青莲女士也分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中间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政治需要。那这个当然这个海湖庄园那个会晤我们知道那个期间就发生了对叙利亚的这个军事打击的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在宴会进行当中，哎，他告知李先生我们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一次呢有点不一样，这次就是我们打算要干这件事儿了，我先告诉你们，你别误会，哎，我要干嘛干嘛干嘛。所以这一次来看呢，我觉得川普先生他也有这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川普先生上台这个这么长时间啊，半年多的时间，他的支持率越来越低。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可能这个下面美国又要有这个中期选举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最能够提振总统的支持率的办法就是哎实行一次最果断的打击。
嗯，
就我们看到上次对叙利亚的打击之后，他的这个支持率是上升，这个两党对他都表达了支持，民间也有不少支持。那这个事情呢，而且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对习先生来讲也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正好选了一个习先生比较困难的时期。
嗯，
一个呢是中共要开19大，现在呢权力斗争非常激烈，人事布局还没有完成，啊，受到这个阻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虽然习先生现在很强势，但是内部的问题很复杂。
嗯，
第二一点就是中印边界现在这个都是双方都开始陈兵，那么中国不大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同时在两个战线上作战啊。那么这个时机来讲，如果说选择打击北韩的话，那现在肯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嗯，
所以我想呢可能他在这个时候把这张牌亮出来，这本身可能就有这样的意图。所以我看这次川普先生的这个他发出的各种警告也是非常之严厉。
好的，
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警告这个程度当然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开战，
嗯，
这么一种态势。这个呢这所谓叫盘马弯弓啊，就是很快就要这个就要发射这种状态。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他的这个通话实际上也是在向中国施加压力啊。当然可能这个那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在这个时候同期他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南韩，而且这个马上就要会见文在寅总统。
嗯，
会见之后我想他到北京可能还会传递非常明确的信号，所以现在就看这个习先生这边啊，中共这边到底怎么样来应对这件事情。
好的
啊，是那个是默认，还是呢这个表达一种态度上的强硬，但是事实上的这个态度的软化，这个我觉得还要观察。
好的，我们来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他们等会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并且发来评论提出问题，我们来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请简明扼要表述您的观点。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
哎，你好，我想谈一下就是美国访问这个日本、韩国和中国。我相信呢这次不会有战争，但是我说韩国政府对这些日本、美国和他们之间，这里他左右不了这一些问题。但韩国首先出诚意对朝鲜，朝鲜才会伸出温暖的手，希望韩国政府能把这事情化解为平安。
嗯，
谢谢。
好的，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北京的程先生，北京程先生。
哎，你好，是我们，
请讲，抓紧时间。
喂，哎，我就说美国打朝鲜的话，顺便把这个邪恶的共产党也赶下台呗。
好的，
我们在北京住个床铺都不让住。对，
好的，谢谢北京的这位程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从90年代朝鲜开始发展核武器，再到21世纪开始逐渐的有原子弹，接着小型化，接着运载能力，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那些还在谈和平不会有战争的人抱的什么样的心态。
嗯，
难道一步一步的看着朝鲜将导弹打到自己家门口才会说没有战争吗？所以我不知道除了战争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这位王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啊。这个谢川华这位网友他这样说，美朝开战，共产党若想再来一次抗美援朝，恐怕老百姓不会有热情参战，中共腐败政府已经失去了人心。江南春秀这位网友说，美朝若开战呢，中共会暗中支持朝鲜，因为中共只有一个目的，要牢牢地掌握执政权力，同时呢会加强中朝边境的管控。 Chris 切这位网友说，我认为不可能开战，假设美朝真开战，中国也只能凉拌，当吃瓜群众围观，因为中国已经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各种条件，丢掉国土根本就不是中共底线，遑论一个朝鲜。我们待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选读一些听众观众们的这个网友以及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呢给大家，我们现在来继续讨论。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刚才许多听众观众网友呢就都发来的这个评论呢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旦美朝开战，中国怎么办。那么人民日报旗下这个环球时报，我们看到他发表社评，可能我们从中呢能看出一点迹象。这个社评说，如果朝鲜攻击关岛招致美韩报复，中国将保持中立。他说，如果美韩试图推翻北韩政权，从而改变朝鲜半岛的这个政治局面呢，那么中国将阻止他们，叫出手阻止。那么网上评论就表示，这已经鲜明地表达了中方的立场。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环球时报》的这种说法？
《环球时报》的说法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官方的说法。长期以来，《环球时报》就扮演这个角色，那就是他是中国官方的非官方发言人。那么很多官方不好直接说出口的话由他来说，这么官方呢自己可以不承担相关的责任。 你看他话的内容来看呢，我们推测也比较符合当今的这个中共当局的他自己的这个考量。
嗯，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朝鲜，你先发动攻击，对关岛发动攻击，你遭受美国的报复，这个当然中国他没有任何理由来介入，所以他只能保持中立。可是下面这句话呢就说的比较含混，就说明如果在朝鲜发生了战争，如果会涉及到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的这个垮台，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来阻止。那么这里叫开始，这就关系到如果发生了战争，它其后的政治变化是怎么样发生的啊？然后你说你中国出来阻止，你用什么方式来阻止？这些他都没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个说明。因此呢，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对中国来言呢，他是尽管他对金家政权也非常不满，但是呢，他还是非常担心金正恩政权垮台，非常担心北这个朝鲜被韩国所统一，所以他是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他显然是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甚至可能会采取这个很强硬的手段。这就这点而言，我想呢，《环球时报》的说法确实传达出了这个信息。
嗯，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国环球时报的说法保持中立啊，他如何保持出手阻止，他又如何才能够出手阻止呢？张先生，
我觉得环球时报其实是言之无物，就是他说的这些个原则啊，实际上在现实中未必是这样。
嗯，
比如说这个朝鲜攻击关岛这样的威胁，当然从朝鲜现在的导弹射程来讲，他是可能攻击关岛，但是我觉得他要攻击汉城呢，或者甚至他要攻击北京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他这个假设啊，我觉得从朝鲜来讲，你要么打美国本土，你要么打汉城，甚至打北京，我觉得他攻击关岛的意义可能只是限于一种说，表明他有这个能力打到关岛。所以这个以这个来立论说招致美韩报复，然后中国保持中立，这个我觉得其实说这话没有多大意义。
嗯，
但是呢，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美韩真的打击这个北韩的话，他一定是想要就是推翻北韩政权，因为他如果是外科手术式的定点的打击，他肯定要消灭掉金正恩。
嗯，
那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朝鲜半岛如果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了，那这个中国是承受不了的，因为这种冲击波非常之厉害。而中方现在啊，原来他还有一个这个备用的傀儡叫金正男，但这个人被金正恩给灭掉了。所以呢，如果美国实行军事打击的话，那么第一轮打击完毕之后，可能这个朝鲜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空期？在这个真空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失控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他还有还击的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很有可能他会出兵去这个把北韩的局面稳定下来。
嗯，
这样的话才符合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的利益。但是中国能不能有这个决心，他敢不敢冒和这个美国发生冲突或者战争的这种风险来这样做，来保护他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呢？这点我觉得可能也很成问题。
嗯，
现在就是说，无非这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打，一种选择就是反正已经拖到今天了，最后大家都承认你北韩就是一个核国家，可是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选择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如果你承认北韩是一个核国家，但是它又不是一个靠谱的核国家，所以其他的拥核国家大家之间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沟通机制，但是北韩是一个你完全没有信用也无法预料的这么一个国家。那这个如果真的承认北韩可以拥核的话，那这个 日本和韩国，我觉得也得加快拥核，也得要进行军备竞赛，那整个这个东北亚的形势就会大大的紧张起来。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消灭这个金家王朝，可能这个选项上来讲，无论是从近期还是从长远来讲，都是一个必须的选项。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网友的评论，哎呦，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一个好，非常精彩啊！我只能选读一些啊。杜三元这位网友说啊，美朝不会开战，战下去中美经济倒退至少30年。川普是商人，他精于计算。朝鲜没出手，川普是不会出手的。张三李四，中美现在所做的沟通，其实就是第一次朝鲜战争前所没有做的沟通，就是因为当年中国的战略误判、苏联的心怀鬼胎和美国的无心之失，导致惨烈的朝鲜战争。梁斌，他说民主政府的短板就是对专制政权无赖行为的软弱，当年帮助国军把共匪挡在长江，就没有后来的韩战，韩战时一鼓作气统一韩国，就没有后来的半岛核危机，延平岛炮击事件时出手，就没有后来的朝鲜洲际导弹。美国的一步一步的软弱何时才能到头？无名，美韩开战，中国一定会出兵朝鲜，第一为了维稳，第二是阻挡韩军地面推进。我们刚才选读了许多这个听众观众网友的这个评论，他们呢实际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美中开战一旦美朝开战了，中国会怎么办。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说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北京不外乎就有三种选择，第一是抗美援朝，第二联美灭金，第三保持中立。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认为北京最有可能选择哪一种呢？
当然传统意义上的抗美援朝这个不可能，因为人家搞抗美援朝，他那个口号下面还有一句话叫保家卫国，因为他是力图让人相信美国他是美国打朝鲜，而且他希望呢还想进一步打中国。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这种谎言不可能再有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抗美援朝是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呢，中国要保持中立，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小。刚才那个张立凡先生也谈到这一点，因为中国唯恐朝鲜这个金正恩政权垮台，唯恐朝鲜被韩国所统一，他要力图避免这个局面出现。另外呢，中国毕竟占有地利之便，他就隔着一条鸭绿江，他可以布置重兵在鸭绿江的北边，一旦这个对岸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时出现局面失控，他就有借口，这个派兵到这个北朝鲜，这样子呢，力图呢，至少是北朝鲜呢，继续能够维持一个亲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权，和这个避免呢北朝鲜被南朝鲜统一。我想这一点他在这个意义上呢，他一定会有所动作的，这种动作可能应该说是最大的。
好的，那胡先生刚才呢发表了他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这个观点。其实许多听众网友们他们也预测到了这一点，比如这位叫胡锦涛的这位网友，名字起的很大气啊。胡锦涛这位网友说，如果中国认为韩朝统一，美国会撤出朝鲜半岛，中国或可以接受，但如果中国不能接受亲美的韩国顶着中国的头部，则中国呢可能就借口核威胁在战争打响后进入朝鲜。如果美韩不以政权更换为目的，进入的中国军队就有可能长期占领并扶植亲中政权。中国做什么要取决于如何判断战后朝鲜半岛的未来，也取决于呢谁能影响习近平的决定。另外一位呢叫万王江这位网友评论也很长，但是很有真知灼见我还是想念一下。他说，如果朝鲜不攻击关岛和美军基地，美国就不会攻击朝鲜，这一点可以确认。如果朝鲜先攻击美国，美国一定会反击，但反击的程度一开始不会太大。 会随着朝鲜的反应而定。如果朝鲜全面反击美国，则这场仗就正式开打了。到这一地步，中国也阻止不了。中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迅速抢占北朝鲜核基地，南下抢占朝鲜地盘，推翻金家王朝，再和美国谈判，重新开创军事分界线。中国在北边建立一个亲中的改革开放的朝鲜。我现在该请教我们的张先生啊，还有观察人士说，刚才我们念了许多网评，还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呢，从人类价值观和道德角度来看呢，中国应该联美灭金，这是上策，但是从地缘政治和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呢，美韩灭掉金家王朝，统一朝鲜半岛，绝非北京所愿，因此中国有些左右为难。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目前的这个两难处境？
其实就是我一直在讲，就是从十九世纪我们算起，远的就不说了，就是朝鲜半岛一直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雷，或者说中国所有的麻烦都从朝鲜开始，从甲午战争到这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到现在的朝鲜的核危机。那现在这个一步一步，这个金正恩一步一步的逼上来，他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核国家，其实他已经成为了，只不过就是大家没承认。那么当然他发展他的核能力，发展他的这个导弹的打击能力他现在可能就是要争取时间就是要争取时间，使他的技术达到非常完善的程度，那个时候他就有本钱来和这些大国们谈判，就是我要进入你们的核俱乐部，你们打算怎么招待我？那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大家都在要抢这个时间，一方面就是从美国来讲他绝不能够，从美国的利益来讲，他绝不能够接受一个这么一个流氓国家拥有核武器。但是呢，美国的历任的总统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软弱，就刚才也有网友提到一再的这个拖延时间，甚至于上北京的当就是这个把这个形势拖到今天这种危险的程度，其实中美双方都有很大的责任，包括俄罗斯在内。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了，到底这个该不该有一个决断？我认为是应该有一个决断，就是说绝不能让这么一个流氓政权再威胁所有就大家的安全。那么怎么办？那只有是消灭掉它。所以我觉得中美如果说联手来这个灭金，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中国出于他自己的利益，他有各种担心甚至于除了这个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的这种担心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金家王朝这么一个独裁政体如果垮台的话，会不会对中国的国内形成冲击波？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担心的事情就是这种民主化的冲击波会不会来。
好的，那么现在呢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没有时间呢请教我们的专家，请教我们的嘉宾了。我再选读一些我们今天的个网友评论特别多这位叫咸鱼谈这位网友说，美朝开战，中国隔岸观火，差不多了就出兵扶植傀儡政权，这是给中国出招。这位叫陈RB22288，他说，我问一下，假如美朝开战，朝鲜会不会攻击中国，尤其对上海发射核弹？其实还有太多的这个网评，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选读我们今后有适当的时间，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来发表意见。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和评论。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讨论曾经说过背叛颠覆中共政权是莫大荣焉的 莫大荣誉的一位中国维权人士吴干呢，他对中国抗争运动具有什么样重要意义？我们请您按时锁定，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